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1月23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中国驻巴基斯坦的领事馆遭到激进组织的袭击，两名警察遇难，另外传出三名嫌犯被击毙的消息，中国予以强烈的谴责。中国外交部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如期抵达阿根廷参加 G20 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特席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中方呼吁中美的贸易谈判平等互议。世贸组织报告警告 ，G20 集团的贸易限制大增，可能伤及全球经济的增长。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展赛出反腐的成绩，在历任领导人的事迹看板中，习近平独占鳌头。意大利的时尚品牌杜加班纳创始人因为辱华风波发表视频道歉，用中文说对不起，希望得到谅解。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继续蔓延至20个省市，首都北京也失守。特朗普警告美墨边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导致政府停摆，但是中美洲的移民大篷车不惧特朗普关闭美墨边境的威胁，继续北漂的行程。台湾九合一大选周六举行竞选活动，周五最后一天冲刺。雷诺日产汽车会长戈恩继续被拘押在狱中，日产董事会出示大量证据后一致通过解除戈恩等人的职务。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艾米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驻巴基斯坦的首都卡拉奇总领事馆遭到了激进组织的袭击。据路透社透露，卡拉奇市的警察局长表示，三名自杀式的炸弹袭击者今天，也就是周五早间，袭击了中国驻卡拉奇的领事馆，有两名警察遇难。据悉，袭击者还没有进入领事馆就已经被击毙丧生，中方则没有人员的伤亡。法新社引述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强烈谴责发生在巴基斯坦的暴力袭击事件。请听夏荣的详细介绍。
路透社快讯称，一个名为卑路之解放军的激进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该组织称反对中国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开采自然资源。巴基斯坦外长表示，庆幸领事馆中所有的中方人员都很安全。随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下令对此次袭击进行调查。伊姆兰汗表示说，这起事件是对中巴友好关系、经济合作的攻击，但此一邪恶势力不可能破坏比喜马拉雅山更高大、比阿拉伯海更深的中巴双边关系。伊姆兰汗还赞扬了巴基斯坦安全人员英勇地挫败了此次袭击，让国家免遭大难。路透社指，这一次袭击是巴基斯坦针对其邻国和盟友中国最严重的一次袭击。按照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向该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周五早晨，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的所在地传出爆炸声和枪响，爆炸后有浓烟升起。卡拉奇警察局长表示说，三名袭击者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轿车，但未能进入重兵把守的领事馆。他说，他们试图闯入，但巡逻人员和警察击毙了其中一名恐怖分子，并且称安保人员和另外两名恐怖分子展开枪击战。据悉，总共有三名袭击者全部被击毙，他们连领事馆都没能进去，原本想闯入签证区域。袭击事件发生不久后，卑路之解放军的发言人证实，三名自杀式袭击者进行了此次攻击。据法新社指出，这是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分裂组织。
另据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个市场周五也发生了自杀式的恐袭袭击。一名恐袭犯在拥挤的人群中引爆炸弹自杀身亡后，造成25人死亡、20人受伤。目前没有组织宣布对此次恐袭事件负责。 中国外交部周五宣布了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7号到12月5号的出访行程，他将如期出席30号到12月1号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另外，习近平还将对西班牙、阿根廷、巴拿马和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此次出席 G20 峰会的最大看点，就是他预定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贸易纠纷举行的场边会谈。两国领导人能否就此达成休战的协议，目前尚是悬念。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他对下周与习近平的会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表示，对中美贸易问题的细节知之甚详。但是特朗普仍然继续对中国施压，他表示不会改变立场。特朗普指出，现在对中国25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税率是10%，但是到明年1月1号可能就会调升至25%。对于这次 G20 峰会，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张军表示，今年的主题是为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他表示，届时习近平将深入地阐述中方的立场和主张。另外，中国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守文周五呼吁，为了达到双赢的目的，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要对等。但是中国上海的股市当天收盘时下跌，反映出市场对中美贸易纠纷的前景的怀疑态度。请听罗拉的报道。
中国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于下周末在阿根廷出席20国峰会期间会晤。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今天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希望在协商、互信和共同获益的基础上进行磋商。中方认为，如果中美双方努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中方同时强调，中美两国商贸代表密切接触进行谈判，他们同时听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但是上海股市怀疑中美两国是否能够就贸易达成协议。周五上海股市综合指数普遍下跌 2.49%， 属于10月18日以来跌幅最大的一次。而且自从今年年初，上海股市已经累计下跌 22%。 一位金融分析师表示，中美贸易谈判以及近期中美关系发展让人怀疑中美是否能够就贸易纠纷达成协议。特别是《华尔街日报》周四透露，美国政府近期正在试图说服美国的盟友不要购买如中国华为提供的设备，因为这些设备会导致网络安全风险。这也给即将举行的美国与中国的最高领袖会晤蒙上了阴影。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如果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会这么做，但是本周二美国方面指出，中国没有完全停止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世贸组织今天公布报告指出，20国集团的成员国在过去6个月扩大了进口的限制措施，影响将近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世贸组织警告，这会冲击全球的经济成长。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的新闻。非洲猪瘟的疫情在中国继续蔓延，首都北京也失守。根据中国农村农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市房山区排查出了非洲猪瘟的疫情，两个养殖场共有近百头猪死亡。据统计，从今年8月3号中国首次发现非洲猪瘟案例以来，截至11月22号，共有20个省市发生了73起家猪感染猪瘟的疫情。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型展览目前正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成果开辟了展区。据报道，场部以9名重大的贪腐案件落马高官的庭审场面组成了照片墙，包括中共18大以前被审判的陈希同、陈克强、陈良宇，以及18大以后受审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习才厚、孙政才、令计划。反腐成果的展区一张饼状图显示，是中共18届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以及其他的中管干部的人数总共达到440人，其中包括18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意大利的时尚品牌杜加班纳的辱华风波燃烧之际，两名创办人周五上午用视频发布了致歉的声明，表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他们还用中文齐声说对不起，希望借此挽回残局。 几千名来自中美洲国家的移民大篷车逼近美国边境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再次威胁要关闭边境，抵御中美洲的移民的所谓入侵。他同时也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增加修建美墨边境围墙的基金。他还警告说，美墨边境国安问题可能导致下个月的政府停摆。他暗示，如果没有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两国边境修建高墙的话，他可能会搁置一项拨款协议。美国国会面临下个月是否通过提供部分联邦政府资金的期限，如果谈不拢的话，会导致政府停摆。特朗普还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军警会使用致命的武力，但是他也说他不希望会这样做。特朗普同时也警告，如果发现情况达到了快失控的程度的话，美国就可能关闭与墨西哥全部边境一段时间。另外，去年有数以千计在美国没有获得难民身份的海地人要到加拿大碰运气。鉴于海地目前国内的形势，加拿大政府决定暂停驱逐的行动。请听尼古拉的详细介绍。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现已证实了一项从本周初以来一直流传的说法，鉴于海地发生的暴力事件，暂停驱逐难民身份没有得到承认的海地人。部分遭驱逐的海地人是在抵达机场后才得知这一暂停遣返决定的。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帕斯卡尔今天周五发自魁北克消息，2017年有超过7000名难民身份受到美国当局质疑的海地人改到加拿大碰运气，他们中许多人的难民申请又被加拿大再度拒绝，这些民众担心他们的未来。如今负责押送的人接到指示，一直到11月25号本周日前不会有驱逐行动，但在此之后没有人知道未来将如何处理。捍卫难民权利组织则呼吁加拿大，面对海地当前局势，不如结束驱逐行动。目前，加拿大当局还没有答复那些来函的捍卫难民权利组织，不过，加拿大提醒其公民注意海地当前的暴力局势。在去年，来自美国的海地难民申请人中，一部分人拖家带口，但由于难民申请材料没有很好拟定，或者由于缺少证明而遭拒绝，多个家庭之后被安置在蒙特利尔拘留中心，但有捍卫难民权利组织对那里的接待条件提出质疑。
雷诺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格恩涉嫌低报数百万美元的报酬，而且主导其他财务的违规行为，遭到日本检方在19号逮捕后，目前继续被拘押在狱中。日产董事会22号出示了大量的证据，一致通过解除格恩等人的职务。日本和法国当局发表了联合声明，力挺日产雷诺联盟渡过难关，但是日产雷诺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根据本台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显示，针对东京地方检察厅搜捕19号以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有价证券报告中隐瞒记载约50亿日元等董事的报酬，违反了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以此逮捕了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格恩等医师。日产汽车公司在日本时间22号傍晚召开了董事会，董事会由除了格恩与其一起逮捕的日产董事长格莱格·盖利以外的7名董事参加，并且一致通过解除格恩和格海格凯利的职务。董事会是在位于横滨市的日产总社举行的，从下午4:30一直持续到晚上8:30。在7名董事中有2名来自雷诺汽车，他们是在法国参加电视董事会的。2名来自雷诺汽车的董事认为信息不足，要求详细说明隐瞒记载的事实和证据。负责说明的人员出示了证据，并且提示了对有价证券报告的内部账目以及对外账目的不同记载等文件，详细说明了格恩等隐瞒记载的证据以及其他的手段。最后，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解除了格恩在该社会市长的职务以及代表董事的权利。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即将于24号投票，结果将决定是由民进党继续称霸，还是国民党翻盘，借此改变蓝绿政治版图，并进一步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加上选前金马奖的统独争议，中国网军是否散播假新闻，提高特定候选人声势，以及冬奥证明公投，将两岸难以化解的情节再次投射到选举中。因此尽管只是地方选举，却受到全球华人的热议。不少评论都注意到，相较于2014年九合一选举的一面倒气氛，这一次选举的竞争更为激烈，许多县市的选情呈焦灼状态，不到最后一刻恐怕都难断定鹿死谁手。据中央社报道，周五晚上选前之夜，备受外界关注的台北市与高雄市等战区都有大型的造势活动。先看台北市长选战，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选前之夜主打公民自觉、蓝绿共生，颇有蓝绿中间选民一把通吃的野心。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以投票救台湾呼吁选民踊跃投票，民进党候选人姚文智的推票行动则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出席力挺。进入肉搏战的高雄市长选战，曾任高雄市长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将站台力挺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其阵营喊出守护民主决胜高雄，对抗异军突起的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而韩国瑜则为安排国民党大咖站台，以歌手欢唱带动气氛迎接胜选作为基调，强力催票。预估双方将有20万支持者进场，为安警力吃重。就在各政党候选人进入选前倒数计时的最后激战时刻，中国试图干预和影响选举的问题也受到更多的注意。英国金融时报在21日报道说，台湾政府官员指控北京正在透过渗透和散布假消息，干预台湾选民选出他们的市长、议员以及村里首长，企图以锐实力影响台湾选举。这种指控也正在一些西方国家引发回响，指专制国家试图以此削弱民主对手。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屡次针对中国介入台湾选举不断大声疾呼。他说，这一次选举是守住台湾民主的防线，大家要出来投票，向假消息、向外面想要操控台湾选举的力量说不。不过北京政府否认介入台湾选举，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这种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请台湾同胞不要相信。事实上，这届地方选举也被视为是对蔡英文的期中考试。蔡政府执政2年来，虽然推进一系列改革事业，但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尊重民意，导致许多改革陷入进退失据的状态，强烈引发民怨。反映到这一次选举中，就表现为民进党籍县市长的候选人乃至县市议员的候选人都承受巨大压力，但是身处在野地位的国民党却也未能抓住这一机遇。相反，因为无法扮演强力监督角色，加上在许多议题上的错误操作，国民党依旧无法摆脱民众的质疑，因而在此次选举中同样不具备优势，从而出现了在善用网络声量非典型候选人柯文哲现象后又一个寒流兴起。韩国瑜算是国民党籍，但完全跳脱出该党的传统框架，没有政党包袱，赢得众多中间级年轻选民的认同。据韩粉们表示，他们投的是韩国瑜而非国民党。所以说，韩国瑜能否胜出乃至柯文哲能否连任，将可视为台湾选民是否厌倦了长期以来的蓝绿恶斗， 缓解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冲突。除了市长和公职人员选举外，合资格的选民还可以同时就十个社会议题进行公投，其中最为瞩目的是让选民表态他们是否同意以台湾为全民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及2020年东京奥运。另外，公投的问题中有五个与同性恋平权有关，用公投绑大选也真的是台湾民主的一大特色。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在高压之下的台湾，这是《回声报》国际版文章的标题。《回声报》介绍了本周六即将在台湾举行的九合一选举，这次包含了六个直辖市市长、议会以及其他县市长议会的选举。除了地方公职人员改选之外，还纳入了十个公民投票案，其中就包括中国大陆最为关注的有关台湾的名称公投。台湾1900万选民将投票表决，台湾究竟是以台湾的名称参加国际体育运动会，还是接受北京强加的中国台北的名称。尽管投票结果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国际奥委会已经提出警告，将拒绝台湾以台湾的称号参加即将于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回声报评论说，同所有的地方选举一样，人们首先关注的还是如何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购买力、失业等问题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不过这一次环境污染议题也首次成为中心议题。此次选举是2016年民进党赢得总统和立法选举之后的首次地方选举，是对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政权支持率的一大测试。而此次选举的大背景是北京的阴影越来越浓重。回声报评论说，在某些地方选举以及公投中，北京当局不惜重金大家协助，甚至散布虚假新闻来影响选举。文章对台湾目前的经济现状做出了总结，主张维持现状的民进党首脑蔡英文上台之后，使部分选民十分失望。他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以及减少职工节假日的系列改革，使他失去了不少台湾选民的支持，而台湾的经济却继续停止不前。2017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为 2.9%， 而今年的增长率预估仅为 2.7%。 台湾民众普遍感觉生活水平正在逐渐下降，再加上有选民向记者表示蔡英文是一个技术官僚，与选民缺乏沟通，而且他对台湾的未来发展也缺乏长久的规划。回声报评论说，事实上作为台湾总统，蔡英文确实是忍辱负重，因为北京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施压，两年来已经有四个国家宣布与台湾断交。最近以来，中国当局又强迫国际航空集团以及宾馆集团在他们的网站上将台湾的名称改为中国台北。同样，两年来中国大陆去台湾旅游的游客的总人数也减少了一半，两岸关系的升温似乎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时间的迁移，台湾在国际舞台日趋孤立。作为全球第23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居全球第5位的台湾，却不能够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拥有一席之地，更不能成为华人世界的旗帜。回声报刊登了该报对台湾外长吴钊燮的专访。吴钊燮在访谈中表示，台湾政府受到来自北京与台湾民众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北京不断打压象征台湾独立的标志，而另一方面台湾部分民众希望切断与大陆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做出了维持现状的选择。客观的来看，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的总统、国会、自己的货币，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北京不断的在国际组织驱赶台湾，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台湾事实上就不属于中国。回声报在同一版面介绍了法国企业在台湾的发展状况，指出在台湾，法国不仅仅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家，法国的高科技也开始 驶在台湾落地。比如说法国的无人驾驶电车开始出现在台北的郊区。有关中美竞争的评论文章在法国媒体每日可见。回声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美国纽约大学斯坦商学院教授托马斯·菲利蓬的文章。文章认为，就中美竞争整体来看，无论是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还是亚太地区政府的信任度，美国都比中国占有优势。但是作者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似乎正在后来者居上。中国的巨大的市场、雄厚的资金，以及在道德领域不受任何约束的制度，都成为中国政府发展人工智能以及网络科技的优势。对作者来说，今天的中美对抗与100年前的英德对抗颇为类似，但愿最终不会导致同样的后果。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五法国各报头版继续聚焦，延续了多日的法国民众反对政府加征汽油税的示威活动。解放报特别介绍了法国女权运动者周六在巴黎举行示威，呼吁援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就在冬奥证明公投即将投票之际，台湾推动这项公投的独派人士却突然升高对台湾的中华奥委会的压力，要求蔡英文政府解散中华奥委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啊，是由于这个国际奥委会话是越说越白，对台湾举办改名公投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还摆明可能终止或撤回对中华奥委会的承认，这个引起了台湾各界对这项公投案的不满，认为说推动这种公投啊是缺乏长远的考虑。于是冬奥证明公投的主要发起人杨中和他不甘示弱，这两天就公开要求蔡英文政府干脆解散中华奥委会，将来台湾的选手如果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用独立运动员的身份出赛，蔡英文政府会在教练、防护员跟医生等等后勤方面呢，大力的加码。那这种说法引起了台湾各方高度的瞩目。原来独派的目的只是要去中华而后快，不惜引刀自宫，而不是之前所说的，如果证明公投通过了，国际奥委会还是不同意改名为台湾，大不了就回到中华台北继续参加比赛。
在国际体坛，中华奥委会是台湾的奥运组织，台湾的代表队则称为中华台北，这是洛桑协议的决定。现在岛内独派认为应该不惜放弃中华台北的名称，而且这并不会影响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吗？
啊，是冬奥证明公投行动召集人杨中和，他是一个独派人士，是陈水扁担任总统期间的体育委员会的主委。他的说法是，科威特政府过去曾经解散科威特的国家奥会，并且还起诉奥会的主委，暗示蔡英文政府可以动用公权力来干涉中华奥会，也就是说可以解散中华奥会，台湾的运动员将来可以用独立运动员或者是难民队的名义去参加奥运。那事实上呢，科威特奥会就是因为科威特政府两度干预而被国际奥委会除权，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恢复会籍。科威特的选手唯一参赛的管道就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以独立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但是这一点还是要国际奥委会的同意。另外杨中和还鼓励台湾的选手说，不用怕，不用担心，只要以独立运动员的名义来出赛，蔡英文政府会在教练、防护员跟医生等人员设施上加码。他说呢，政府一定会全套进入奥运比赛场上。可是事实上，以独立运动员的身份出赛，所有的教练、防护员跟医生其实都是国际奥会指定的，并不是独立运动员所属的国家能够掌握，甚至不是能够达到奥运参赛的标准就一定能够参赛。以2016年奥运科威特运动员的参赛模式，选手只能服从国际奥委会的指示，科威特政府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援后勤，就算选手获得奖牌，也没有办法为科威特来争取任何的荣誉。但是台湾的独派提出这样的主张，也就是说呢，冬奥台湾证明公投并不是只是单纯的主张以台湾的名义来出赛， 更重要的是要砍掉跟中华的关系，宁可国家奥会被停权，用独立运动员或是难民的名义出赛也在所不惜。
国际奥委会在台湾举办公投前一周第三度致函台湾相关单位提出警告，和之前的两次致函台湾有什么不同吗？
这一次这个国际奥会把话说得更清楚，甚至连违反奥会宪章哪一个条文都明白地写出来。国际奥会说公民投票他们不会干预，但是依据奥会的宪章，透过公民投票要改变奥会的名称或是代表队的名称，这件事的管辖权是属于国际奥会。那其次，国际奥会还提到今年5月2号国际奥会执委会开会已经研究过台湾这个公投案了，确认国际奥会的立场是不核准任何中华奥会改变名称，1981年两会签署的洛桑协议维持不变，完全有效。国际奥会郑重地指出，任何试图对中华奥会过度施压而违反1981年洛桑协议以及进行违反国际奥会执委会决定的行为，将被视为外界干预，国际奥会可以采取停权或是除权等措施以保护奥林匹克活动，包括终止或撤回对该国家奥会的承认。
面对国际奥委会对冬奥证明公投案明确的态度，台湾的蔡英文政府有什么回应吗？
是，联合报驻华盛顿的记者在21号报道，引述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蔡英文政府已经透过管道向国际奥会表明，就算冬奥公投通过了，他也不会改变目前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出席各种国际赛事的现状。那台湾的总统府则是加以否认，他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假消息，说中华奥会是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府不会干涉相关的运作。那台湾的行政院也透过发言人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赛到目前为止是国际奥会的规定，政府为维护选手参赛权始终遵守协议，未来也会遵守国际奥会的相关规定。以上种种的迹象可以说都显示出民进党政府其实是支持中华改台湾的改名公投，但是鉴于国际压力不敢出面，由周边的台独组织出面推动，表面上一切遵守国际奥会的规定，想要刀切豆腐两面光。因此现在台湾的社会就出现了一股最新的声浪，就是呼吁对这项隐形的台独公投要投下赞成票，导致公投通过让民进党政府去收拾烂摊子，那民进党将被逼得不得不改名，却又不敢改名。不过这下子中华奥会就很紧张了，呼吁台湾的民众千万不要情绪性的投票，要以选手的参赛权为最大的考量。那到底台湾的民众会怎么样透过公投表态？我想24号的深夜就会揭晓了。
好的，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技术制作。下礼拜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世界汽车生产巨头日产雷诺集团的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因涉嫌舞弊被日本拘留后，日本媒体上有关舞弊案的报道层出不穷，揭露出众多细节。那么哪些是清楚明了的，哪些只是小道消息呢？还是要分分清楚的好。以下是有关情况的要点。戈恩涉嫌税务欺诈吗？回答是否定的。在最初的信息混乱后，戈恩涉嫌向日本税务部门的虚假申报，看来是和他的个人收入申报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一份有关金融市场的文件内容不实。作为日产集团董事长的戈恩被怀疑在2011年到2015年间，日产向日本金融当局提交的年度申报，在了解申报中有关他自己的收入的数据不实的情况下，作为集团总裁的戈恩仍然签署认证了这些文件。如果怀疑被证实，那么戈恩就要为在名为年度证券申报中的虚假信息承担刑事责任。大和证券的金融律师向法新社记者解释说，上市公司必须每年提交这份申报，文件中必须明确列出公司所有的财务信息，以及领取每年超过1亿日元红利的团体和个人的清单。 此外还需注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收入金额。律师还补充称，这份文件的目的是让金融市场分析师和投资者清楚地了解该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这与提供给税务部门的纳税申报是完全无关的，因为纳税申报是个人的且不公开。据金融渠道的官方消息，一旦违反了这一法律条文的行为被发现，那么惩罚将是严重的。不过具体来说，还是要看违法的不确定程度。从理论上说，违法的不确定性越扭曲投资者的判断，惩罚就会越高。同一消息指出，目前对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并不会经常展开外部审计程序，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公司老板认证的，是被认为正确的。不过，监管当局可以在发现舞弊的情况下发起诉讼。那么，戈恩是怎样被怀疑滥用公司资产、贪污、虚假就业等行为的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消息来源引述这些怀疑的字眼儿。除了虚假申报之外，至今只有日产集团的执行官西川广人在讲话中提到了企业资产的滥用，其严重程度，据一位专家指出，是完全可以提出撤销戈恩总裁职务的议案。可是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事例，所有的细节是此后在日本媒体上曝光的，而且爆料的内容日益增长。本次事件的曝光渠道从未被提及，但有可能是在日产集团进行的内部调查并向法院移交的过程中泄露的。根据这些信息，戈恩没有申报的收入主要来自日产设在荷兰的一家子公司。此外，戈恩还将一个虚构的职位给了自己的妹妹，用日产集团的资金多次支付自己的家庭旅行。目前还没有证据确认这些信息的准确性，而且这些信息也并不是让卡洛斯·戈恩被捕的原因。法新社还注意到了卡洛斯·戈恩的左膀右臂格雷格·凯利，凯利为人低调，但在日产内部被认为总裁的亲信。作为律师工作数年后，凯利在1988年进入日产美国分公司。这位62岁的美国人法律专业毕业，在日产集团里的地位逐步攀升。2012年6月，凯利坐上了董事的位子，2015年起成为日产的代表董事，直到现在。曾在凯利手下工作的一名前日产员工称，凯利与戈恩合作密切，拥有戈恩所有的信任。此外，这名员工还指出，还有一位私下被称为戈恩的心腹谋士，在集团中被视为是具有影响力的人。这一信息在日本媒体收集的信息中也得到了回应。据日产经济新闻的报道，吉姆·普瑞斯是雷诺日产联盟的顾问，可报道再三称赞其实际能力和道德意识。各位听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发展与环境》。
各位听众，中国时装设计师梁子善用中国特有的梁绸设计时装。20多年来，梁子特有的设计风格逐渐成熟，他继续用梁绸这种制作过程中零污染、穿在身上舒适健康的时装材料。梁子和其团队在中国广东设立了保护梁绸工艺制造中心，还与法国包括巴黎时装设计学校等国际社团交流，保护使用梁属这种制作梁绸特有的植物及其工艺。请听法广专访设计师梁子。梁子，你可以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我好吗？
大家好，我是梁子，是时装设计师，我现在住在巴黎。那我在深圳呢，在25年前我们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跟我先生一起。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学服装设计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中外合资企业做有关的技术啊、设计啊、管理这些工作。 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做那个出口产品，然后我们就很感慨，觉得自己学了设计4年时间，然后也未必以后可以就是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设计服装，让消费者来享受我们的设计这样。但是现实当中呢，其实那个时候主要的服装企业都是在做国外的产品的生产加工，那我们所在的公司呢，做的东西还是比较高档的，就是出口到欧美，那么主要的材料呢是丝绸，所以呢我们就早早的接触到了丝绸，非常有历史的这样一种高档面料。那么不管是丝绸、麻棉这些天然的纤维做的衣服我都非常喜欢，但是其实在市场上是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倒是在出口产品当中，比方说是国外的设计那些，有些还是不错的，但是你买不到也很贵，就是说他可能会卖一些剩下的那些不太好的有点次品那样的东西在市场上，那自己觉得很遗憾，自己学设计又是来自丝绸的故乡啊，总觉得要很想做一个自己的品牌，但那个时候25年前要做自己的品牌就像做梦一样的难。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定位你当时的设计？
我觉得首先是设计，就是设计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发自内心自己想穿什么，自己喜欢什么材料，然后自己想设计什么样的款式，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么你做的东西就会，首先你打动了我自己，对吧？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么跟你一样的一些爱好的一些人就会喜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做起来的，设计很舒适的衣服。
你能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一款吗？大家都特别喜欢这款。
这个经历很多。当时我记得有一系列的连衣裙卖得特别特别好，就是一个丝绸的印上小花的，上市以后呢，那个商场的人就不停地来要货，这样的状态这种连衣裙品牌就卖得特别特别好。比方说那个时候走到机场或者公交站这样的地方，就是就会看到好几件我们的衣服，这样的话这个开头还算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赚钱很少，但是心里很满足，觉得虽然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知道我的设计可能很多人很喜欢，但是真正自己放弃那个工作出来做，那就没工资了，对吧？你就是还是要承担一点风险的，但是当这样的结果出来以后，我就觉得看到了希望，然后就一直就不管有多少困难就开始做自己的品牌。不久呢，我们这个偶然的机会呢，我们找到了一种很特别的丝绸面料，它不但是100%的真丝，双蚕丝，最主要的是它是用植物滋浸泡染出来的，那么它要花大概10来天时间，在夏天阳光灿烂的天气才能来染这种面料，因为它需要浸在一种叫鼠粮的汁里边，浸一次就要在草地上晒一次，浸一次晒一次，这样一天晒个6、7次5、6次，要看天气，天气如果阳光很猛烈的话，可能就一天可以多晒几次，它总共要浸泡晒这样要30几次。
请跟大家介绍一下鼠粮是什么植物呢？是一个天然植物吗？
天然鼠粮是一种生长在岭南山区，就是一种100%纯天然的一种植物的根块，它有点像红薯，上面也长着藤，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鼠粮都是野生的，它那个产量并不多，所以我们一年能用它来染色的这个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山上找这样的野生的鼠粮来把它弄成汁，然后用丝绸去浸晒浸晒，这样一批面料下来它都要10来天的时间，然后这个并不等于完成了，我们还需要存放好长时间，然后再经过洗啊什么这样的，它才会变成光滑柔软的带着特殊肌理的这么一种丝绸。它有很大的好处，别的丝绸没有的，经过这样的一个染色过程呢，它就不但是天然，还带着一些对皮肤的保护和保养作用。因为鼠粮汁这个东西它是一种中草药，它有止血、抗过敏、滋养这么一些功效，所以穿着粮绸的衣服呢，它就是对皮肤是非常非常好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不了解用化学的燃料去做衣服，而你们呢发现天然的东西，这不仅对环保有利，而且对人的身体有好处，这是属于你发展中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是吗？
一开始呢也没想这么多，就是冲着自己喜欢的去做，因为自己觉得这个很热爱这种纯天然的自然的东西，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面料的生产过程啊，它的药用价值这些以后呢，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古人的一种感恩，因为是他们传下来的一种工艺。那我们呢，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开始二十几年前发现它的时候，在中国没有人那么提倡环保啊，那么在乎产品的这个健康性和那个品质这种东西。还在流行卖很多花钱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是出于内心的喜欢。然后当你知道产品它不但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这样的一些保护作用，同时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那就是零污染，所有的材料可以降解在大自然当中，还有一些材料你染了色之后，比方说那个鼠粮的渣还可以晒干以后可以用来烧，当地我们那个厂里他们就用这个渣来烧饭啊，那个鼠粮汁染色的那个木桶啊，进过鼠粮汁的，他们不用把它洗干净怎么怎么的，他们就直接加进温水，夏天的时候那个工人就坐在那个桶里泡澡，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有多么健康。那个
对皮肤肯定有好处啊，
太好了，就是不是有好处，是太有好处了。那些工人都是大老爷们，就是农村里的啊，就是一般来说手脚都会皮肤很粗糙嘛，我真的细细的看过，还握过手，就是他的皮肤比我还光滑，就是特别神奇，真的，他们可以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虽然说很简陋一个工坊，但是是100%健康的，在阳光下工作，然后接触着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甲醛污染的这样一种天然的染色剂。你想想看，一般来说这个染色的工厂是特别特别臭的，我是去过的，以前没接触到这个面料的时候，不管是丝绸还是棉，所有的染厂包括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去过，我还对环境污染可以说最严重的，所以后来深圳其实染厂都很多都搬到偏远的地方去了，因为这个污染太严重了。而我们这个梁绸的这个面料就恰恰相反，不但没有污染，还有很大的保护环境的作用，因为你越是能够用它来做的衣服多的话，等于说市场上占的比例多的话啊，就是其他的化学的东西可以少了嘛。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消费群他们同样都是那么些，就是特别喜欢高品质的东西啊，环保的呀，有机的产品，这么一些人，那么他们很惜物。我们的衣服设计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面料它是早就存在的，而我们要去不断的研发新的这样一种面料，就是实际上它的加工工艺是不变的，但是它的外观是可以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的研发新产品，就保持传统的这个内在的环保性的基础上呢，就是不断的研发新产品。那么同时呢，他们又很爱惜这样的材料做的衣服，那加上我们的设计非常讲究自己的风格，所以呢就算你是在15年前20年前买的衣服，只要你身材不变，我们的顾客现在还在穿，特别经典，就是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对社会非常非常的有益，因为不停的赶时髦，不停的买来就扔，我是真的觉得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
对，这样既污染环境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啊，浮躁的感觉，那么你一样东西很珍惜它，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骨子里的喜欢它，你肯定会不时的拿出来穿一穿，这种感觉非常好，你带着感情，带着这种历史我们说梁绸这个衣服它就是有生命的，它从一开始穿的时候比方说是油光发亮的黑色，然后你慢慢的随着你一次一次的熟悉伴随你，它就一点点退下去，但是不是全退掉，就是你感觉不出来，慢慢的觉得哎，这里有点纹理了，它是自然的慢慢的发展的，然后它越洗越柔软，越穿越舒服，直到穿到破掉，就是磨破了。
不仅您设计的时候充满了对材质的尊敬，然后你们生产中也是对材质的尊敬，你们知道这好的材质这个梁绸，而且你们还把这个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法国人还经常去你们的基地参观去学习，你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对，说起这个法国人去我们那些参观学习已经有到今年已经第9年了，时间过得好快。他们呢也是从我们的行业里边得知我们在做这样一种很特别的古老的材料做的产品，我设计也很特别。9年前他们就第一次说起这个学校，法语速写是 EFM， 就是 Institute Français de la Mode， 它在时装界是很有名的，就是高级时装工会，他们成立了一个时尚 EMBA 这样一个科目，这些学生学习期间呢，需要带他们去参观学习一些法国没有的东西。那么我们很幸运，在9年前就被他们选中作为他们每年带新生去参观学习的一个品牌。第一次他们EMBA 的研究生过来参观学习的时候，我们把鼠粮榨成的汁非常漂亮型啊，然后把它装在红酒杯上展示在那里，就告诉他们我们这个面料是用这样的材料染出来的啊，这个材料它在没有被弄成汁的时候是个什么形状，放在那里然后切开来是什么颜色，然后榨成汁是什么样的。他们听完我们老总讲解之后很感兴趣，然后就在那看衣服呀，看那个展出的这个材料啊，然后有的学生就直接拿着那个杯子就喝起来了然后我当时我们老总被吓了一跳，哎，这怎么就喝下去了呀。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是健康的东西，但是毕竟它是苦涩的，然后喝多了会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因为它是一种中药嘛，所有的中药的话多了肯定是不行的，那少量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本来就是用在药物里边，然后你可以把它涂在身体上啊，那个染色的功能都是一直在那里浸泡的，但是喝下去这样的经历大家可能都还没有过然后喝完之后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很好喝有那个酒的感觉。我们老总还因此产生一个灵感，说哎，可以酿成酒可能是一种保健的酒。后来第二年在他们新的一批学生到的时候，我们真的酿成了酒。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啊，包括法国人中国人关注环境对自己身体的影响，环境污染这些问题，所以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继续做良绸衣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为了保护这种面料的传统工艺，我们还在8年前就在广东成立了一个良绸保护基金，然后我们自己请了很好的英国的那个建筑设计师托马斯先生为我们专门设计了良绸保护基地。这个目的很明显，就是我们想把这种传统面料的工艺保存下去，通过我们的努力就继续让它原汁原味的延续下去。因为其实来法国主要的目的是想把我们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代表中国最高端的这样的时装带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的手工艺一种国际化的设计，这样来给法国这边的消费者分享。法国这边其实是很国际化的一个市场，大家也知道是时装界的中心，那么如果能在这里分享的话呢，其实就是分享给全世界。
感谢梁子接受法广的专访。
谢谢大家。
接下来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位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的喀布尔的海滨小城安静美丽，狭小的古老的街道尽头矗立着大酒店。法国文学巨著作者普鲁斯特常来此度假，并且把酒店写入小说。青年厨师勒伯担任该酒店的美食餐厅主厨，继续给这个酒店加入新的活力。他推出圣诞节新年晚餐，展示法国美食的高雅。勒伯厨师身穿白色工作服，他的一天工作是先去餐厅向用早餐的客人问候开始，感受客人的需要与大家交流。勒伯的工作不仅仅局限在厨房中，今年年仅40岁的勒伯已经有14年的工作经验，毕业于法国厨师学校，凭借自己的烹饪实力担任法国三星级餐厅的主厨。随后他去太平洋的岛国瑞士洛桑和法国国防部等地工作，他还在法国著名厨师杜卡斯的培训中心进一步进修。4年前，他开始担任坐落在诺曼底的喀布尔大酒店的美食餐厅的主厨，率领20多位厨师们烹饪法餐，周游世界，让勒伯厨师眼界开阔。他认为认真倾听非常重要， 乐博喜欢自己的团队，与团队成员密切合作也是他成功烹饪的秘诀之一。乐博非常注重烹饪出高品质的菜肴，他使用新鲜多样的食材，如刚刚打捞上来的鱼虾，按照时令烹饪蔬菜，排盘时注重现代风格。谈到拿手菜，乐博说自己来自布列塔尼，他非常善于烹饪如龙虾、大鲮鱼配松露等海鲜，或者小牛脑配豆苗。在亚洲的工作经验给他的烹饪带来了新的灵感，他喜欢烹饪，也非常喜欢与客人交谈。为了推出新的菜单，特别是岁末年初的法式圣诞大餐或者新年大餐，乐博首先回家安静研究，提前几个月进行准备，随后带领同事一起烹饪出新菜肴，品尝新菜。乐博认为烹饪技术与创意可以在菜肴中体现，特别是能够在圣诞大餐和新年大餐中发挥淋漓尽致。今年的圣诞节他推出6道法式菜肴，而新年大餐是8道菜，包括松露与鸭肝等传统料理。提到担任主厨面临的挑战，乐博认为现在法国厨师不仅需要有精湛的厨艺，而且需要有管理之道，如控制蔬菜的质量，烹饪后掌控上菜的节奏等。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控制进菜的成本，另外一方面要会管理烹饪的团队，工作起来紧张有序。同时乐博也喜欢与其他厨师交流，如富有盛名的法国著名厨师蒂埃里·马克思，他是位大名鼎鼎法国家喻户晓的顶级厨师，拥有多个米其林星级厨师的美誉。更是因为在他成名后，他在法国贫困郊区推出了免费烹饪厨师速成班，帮助那些被学校淘汰、经济拮据的年轻人学习烹饪手艺，这也让乐博非常崇拜。当然，在法国20世纪文学巨著作家普鲁斯特经常下榻的餐厅担任主厨，对乐博来说也是某种挑战。法国人都知道，在这部《似水流年》的巨著中描述的浸泡一下茶水的小马德兰娜蛋糕，来描述失去的天堂这个场景。乐博厨师现在继续烹饪小马德琳娜蛋糕，来纪念这位法国著名的作家。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本台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为您最后一次重播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驻巴基斯坦领事馆遇激进组织袭击，3名嫌犯已被击毙，北京予以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确认习近平出席阿根廷 G20 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习特会做了充分准备。中国呼吁中美贸易谈判平等互惠，世贸报告警告 G20 集团贸易限制大增，可能伤及全球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大晒反腐政绩，历任领导人事迹看板当中，习近平独占鳌头。意大利品牌杜嘉加班纳创办人因入华风波发视频道歉，用中文说对不起。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继续蔓延，首都北京也失守。特朗普警告美墨边界安全问题，恐致政府停摆。移民大篷车继续北漂行程。台湾9合1大选周六举行，竞选活动周五最后一天冲刺。雷诺日产汽车会长戈恩继续被羁押在狱中，日产董事会出示大量证据，一致通过解除戈恩职务。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华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3943549040921